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开我们科办表92页。在看92页的时候，请各位呢往前翻到第4页，这个科判总表。这个总表上面是第一行是说，三摩修法令从耳根一门深入。耳根是啊《楞严经》的修法的一个非常重点重要的一个关键，将耳根圆通。那么在将耳根圆通，那么下面就把这个25个圆通啊一一加以介绍。就在下面，从6层圆通、5根圆通、6世圆通、7大圆通，最后啊，这些都是诸圣略说，各个圣者证入的一个大约的一个说啊叙述。然后最关键点就在观音广成耳根圆通。那么在下面就是叙述古佛受法啊，观音前面故观音所受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然后呢就是次第解节修正，就是这6节。然后6节完了以后，详演称体启用。修正是自觉的部分，自度的部分，称体启用就是度他的部分。前面是体，后面是用，所以接下来呢就要看32应、14无畏跟4不思议啊。那这就是讲到耳根圆通以后，我们后续要来这个介绍的。好，现在呢请各位就翻到92页这边。我们的表姐呢是111页。那么在前面啊，我们刚刚是谈过的是6节，从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我们借这机会啊，再把它啊这个做一个重点的复习。从入流王所入了这个圣人之流，也就是入了造性之流，亡掉外在的深层，最外一层的是洞劫，洞这个关。那么这个洞劫呢，就是包含了啊这些外在的5欲6尘杂闹喧然啊，最外一层的。这六祖坛经啊，大家都读过。有一次两个出家人在争议，一个说是幡动，一个说是奇动啊。六祖慧能就是说，不是幡动，不是风动，是什么？仁者心动，那就是动劫，外在的动劫。我们举的野鸭的公案啊，从这边飞到那边也是外在的动劫。 那么禅宗的传灯录里面提到，智人除心不除境，境就是动静二结，都是外在的。所以我们看禅宗语录啊，再看楞严经，来比对比对，什么叫做心外求法，什么叫做法外无心，那此地就被说得很清楚了啊。所以也讲到入流王所，就是第一个关卡，就外在的这些深层，其实也包含一些的色层啊，香味触是啊。不过呢，动结更粗一点，静结比较微细。当这个万籁寂然的时候是静，静跟动两个都是锁，这两个都是要去掉的。那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呢，是比较粗浅的例子，就是比较啊宏阔的一个例子。这个入流王所呢，这个就比前面的要更加的生气了。所以呢，首先丢掉动静二结，就所谓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啊，所入即极的时候了然不生，那是在外面的根结呢，就在身上，根结就在身上。对，那么这个所谓如是见真呢，闻所闻经，那就是属于根结啊，到我们的身体了。这个，那么这个身体这个根结，六根同样一个根。一个特质，一个根性，所以把根结啊，此地因为是修耳根圆通了，所以闻所闻境，闻所闻境之后啊，静闻不住，这个闻又是在外面了，动静相对于闻，动静在外，闻在内，闻相当于觉，闻还在外，觉在内。那么这前面这三节呢，是属于人空啊，跟我们这个人一个主体的我有关系。这个觉觉呢就比较广，所以我们上次举的例子就是讲举一个收音机，收音机的电还在收音机，其实这个电是片法间的，那就是觉了啊。这个觉又更深更广，所以因此把啊要觉所觉空，觉所觉空之后再往内走啊，觉的后面还有一个空， 空是它的根本，佛法讲空，这个空就超越一切内外时间空间方所距离的空，走遍十法界了。所以又把空所空又要灭掉，那灭掉之后有生就有灭，所以这个灭还是一个执着，所以把灭作为生灭即灭，即灭现前。生灭即灭之后，这个即灭呢，这个即灭就不是生灭即灭那个灭了，连灭也灭掉了，这个灭这是个法性啊，整个呈露出来的一个境界，不是佛的法身的境界，是一个实际理地的境界，是一个实相的一个境界，哎，那就是灭界。所以是一个空空的境界，连空也空，一个究竟圆满的境界，或者叫做真如，叫它圆觉，或者一真法界，啊，很多的名词都是这个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超越了四处世间、十方圆明。周遍华法华经所谓的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样一个境界。这个讲到这边呢，讲起来有一位啊慈善寺在基隆啊，他这个寺叫慈善敬业道场，那他这个住持是我玄奘的学生，他就有一天找我的麻烦，说老师你帮我写副对联，把这个慈善敬业道场把它看进去。我从来不写对联，当然读对联倒是有兴趣，那我就打压上架，就写了一副对联。这对联呢，就是从第一个是慈，那就慈眉婉转，毫光普照三千界，这是慈字。第二个善字，这些善德庄严，福田指针方寸间，福田就是我们这个心。这个敬字呢，就是敬邦圣庙，万法总归弥陀愿，净土道场嘛，当然是弥陀了啊，所以净邦圣庙就很殊胜，一正庄严，这一切万法总归弥陀愿，就我们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下面这个净业的业字，就是业尽晴空，一超直入如来地。因为我们这个呢，是这个楞严就是无畏真人，就是一朝直入的啊，因地不争果照于区，一朝直入。这个道字呢，敬业道，道场的道，道物密因，我们就是如来密因嘛，耳根妙气圆通法，我们这个耳根圆通啊，所以道物密因，耳根妙气圆通法。场字，这个场字最难写了啊，你把它写作场面恢宏，法印宣流五大洲啊， 法音呢，这个观音的法音宣流五大洲啊，大概是这样写的。那我刚刚突然想到了，这边我们讲十方圆明呢，如果现在有机会我改的话，我就要改慈眉婉转毫光普照十法界，不是三千界了，十法界就更广了啊。就是这部对联大概就根据了净土跟修耳根圆通楞严经的啊，那有这部对联提出来给大家这个指教一下。佛经一忏，现在呢我们在看个经文科判表啊，是第四段啊，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受我如幻文熏文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弘持力故，令我生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上个礼拜我们是讲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观音菩萨就是经过这个如来啊的受这个耳根圆通，那么修这个金刚三昧。我们上次也讲三昧就是定的意思，这个佛法的特点啊，最重要就是戒定慧，就是三昧。我们众生所以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才有啊这些这种的迷惑。所以诸佛菩萨都是靠着三昧，我们这个楞严经就是守楞严三昧。楞严是坚固啊，定的意思，是一种大定，一个楞严的大定，是最高的最高级的一种啊一种定力。所以呢与佛如来同持力故，令我生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三十二应就三十二应身。下面呢，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净修无漏甚解现缘，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这个请参看了解111页。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这个此地呢，他为什么特别提到三摩地？我们这一段25圆通到耳根圆通都是修习三摩地的方法。凡夫就是善乱，不没有三摩地，所以才轮转六道。菩萨呢又分啊全十，又有相似分证之别。上个礼拜我们也特别举了六级佛来说明，六级啊，从理级开始，理级佛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就是理级佛，不管你相信不相信，听过没有听过啊，证到了没有，都是理级佛。从理级佛听闻 有佛，一切众生皆可成佛，那就叫名字记啊，听闻这个名字，还没有起修，只是听到而已啊。就是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别人听了阿弥陀佛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名字记了，这强迫中奖。名字集之后，还要依教奉行去起修，那个时候就是观行集了，去观照，去修行，观行集。观行集慢慢有相应了，就叫相似集。这此地所讲到相似。讲的就是月啊，是云层后面相似，恍惚有个月。分正即就是月现了，一分两分，就分正，后一分无明，正一分法性啊，分正即。究竟其最后就是圆满成就，相分正集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这个全实全是全巧，不究竟，非了义，实是了义啊的菩萨。一个全教菩萨，一种实教菩萨。我们刚刚所讲的是属于实教菩萨而论的啊，而说的。好，下来入三摩地啊，相似菩萨入相似三摩地，分正菩萨入分正三摩地。进修五漏，相似为进修中道五漏，分正为进修金刚五漏。这些指的都是圆教菩萨而言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楞严经里面呢，所讲到因地啊。因地心要盖果地觉，这个因地心就是不生灭心为因地心，这个不生灭心就是见性的境界。因此呢，我们所修正的就是实教了，实教中啊，所以实教，所以直接进修中道。如果是全教的话，叫先修空，次修假，再空，要分三个层次。按照天台呢，啊，是别教的菩萨，藏通别圆，别的就是分别，有次第的要别。圆的话就没有分别，即空即假即中，圆教是如此的。不立皆位，这个别教，他要先证诸法的空性啊，从假入空，那证一切智，得到的罗汉的果，然后从空，然后菩萨要度众，要一体起用，那一体起用声闻成缘觉成，它只证入空性，它不像菩萨要去度众，菩萨要去度众也就要去磨练，所以要从啊入 从空再入假，假就是世俗谛，在世俗中来修持磨练淬炼，所以那正的就是道种子，世俗谛跟世俗要相应。那最后呢，空假之后啊，再入中，中道。这个譬如修这六波罗蜜要修到三轮体空，修布施就是啊，而不着布施就中道了，修持戒而不着持戒也是中道，修忍辱、修般若、修禅定、修精进，都是修而不着相，就是修而不修，这是中道，中道意思了啊。所以此地说中道无漏，原教呢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不经不立皆次，不要经过空次假次中，不需要即空即假即中啊。就是智大师根据了慧思禅师的结合中观的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就是空性，因为是假名，假名就是世俗谛，意识中道义，再根据了啊这个三智，前面一个是罗汉证的总相是空性，然后再修菩萨的是熟地，是道种子，最后得中道的是一切种子啊。那就是相思为进修中道无漏，就是这个。那分正位进修金刚无漏，金刚就是上次我们讲有坚，非常坚固锐利光明的意思，是最高的位置，分正位直接契入佛果位。所以下面说圣解现缘，相似位则分正圣解就啊现缘，就是圆满的显现出来，就是十五的月亮与就近解脱啊，这就近圣解现缘，圣解就是殊胜的啊一种解悟。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就是诸佛现他的全身啊，由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所起殊胜的慧眼，将现圆满，而未圆满之时，我现学佛身而为据说，顿入佛身之法，令得分正解脱与究竟解脱也。所以呢，佛有三身，那自己所证的是法身啊，这个法身就是诸法毕竟空性之身。那这个空性之体，可是它还是有度众之大吉大用，就有报身，度地上以上的菩萨。所以佛为华严经的当机众所现的，就是以报身佛说法，其他就是现的应身。所以下面就看下面一句，若诸有学极尽妙敏圣妙现缘，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这第一个是最，如果是他的根器是 诸菩萨，那就是前面这一种。如果他的根器啊，所谓有学即进妙明，有学他在学习，不是无学位，他是即进妙明。这个独觉呢，我们看看这个表解，这个独觉有的把它翻译作辟支佛，是没有佛出世，但是看到了万物的变化，觉到自心无生，故曰独觉。独觉是没有经过别人的指点，他就自己能够有所领悟的，这种叫做独觉。那么它是属于极尽妙明啊，乐独善己。妙明是求自然慧，其实我们啊，我们人大部分都是群居的动物，群居的大众居住在一起，或者家庭了，或者学校了，或者社会了，或者国家了，或者世界了，都是群居的，人很难独处的。只有山间啊，洞窟中有啊那些仙人，或者是这一种，他才是安于寂静。我们众生呢，那待在家里待两天待不下去了，我们没有办法独处一个人啊。我们一般来讲要独处那很可怕，也安静不下来的，这是我们凡人。但是这个独觉呢，他会独乐，乐独善己，他可以自己一个人独处，自得其乐，不会发疯，不会无聊，不会不甘寂寞，而自具智慧。那下面就是说圣妙现缘，它有一种殊胜的妙慧，将现圆满而为圆满，就是这种独觉。那么它是比较甘于寂寞的，可是它甘于寂寞之中，他有没有执着呢？我们刚刚说人其实不能没有执着啊，我们踩在地上就是执着啊，没有地我们就没办法生存了。我们都是有所依托，要饮食要睡眠，这都是要有所依托的。这些独觉呢，它其实可能没有什么我们的啊世间的这些这一类的，我们食衣住行还装着所谓的啊，不与天地相往来，就装着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它已经是在一种超过我们人间一般需求的境界之上。但是这些独觉呢，他只能甘于寂寞，他是堕入那一种叫啊那偏真涅槃，他这种偏真涅槃，他在一个空性之中，他可以，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还是不究竟，不是最究竟的圆满。所以呢他会，但是这些呢他的根性中啊，不是有一种在唯识里面呢讲说有五种根性的人，这五种根性就一种根性叫做无性种性。无性种性就是这些人呢，这些众生呢，他只能定性在人跟天， 的境界啊，没有办法处理，永远没办法，永远在三界六道中定性的，他听不下去任何，也不相信有出世的思想，这种人大有人在，人天成，这是一种叫做无性，没有成佛的本性那一种根性的。第二种就是属于声闻定性声闻跟定性缘觉，就是他的定性，他永远只是堕入偏正涅槃中，甘于寂寞，他不会轮回，他也不会想度众，也不可能成佛，哎，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唯识学叫做本性度众，本性度众，就是他原本的特性就是这样子的。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菩萨种性的。菩萨种性的人，他就是具有度众、慈悲啊，有出世，能够接受大乘佛法，能够不断的熏习这种性，定性的话，他一定会成佛。所以菩萨种性的第五种呢是不定种性，不定种性就是说他不定菩萨、不定声闻、不定缘觉，就是这些人他可以，他虽然在这个，可是碰到了因缘，他也会去修菩萨恒而成佛。所以此地所讲呢，应该是属于不定种性的那种独觉、缘觉、声闻，所以这种啊，有了一辈子永远不会。这个呢，跟我们一般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如来藏的思想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不是有矛盾呢？这边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逻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是从因上说，叫理即佛，因上说，不代表一切众生一定每一个都会成佛，不代表，这是两码事。而菩萨种性人这种一定会成佛，不定种性人就看他的因缘，也可能会成佛。那另外几种定性的声闻、缘觉、无性种性是永远不会成佛的，永远会有众生啊。所以这个从逻辑上讲，这两个并没有矛盾。一切众生具有佛性，不代表一定会成佛。就一切水都可以变成可以喝的水，不代表所有的水都会变成可以喝的水，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水都是 H2O 没有错啊，像一切水都有佛性，可是有很多水我们不会把它变成饮用水啊，啊，那饮用水只是少部分的啊，可以饮用而已了啊，像这个意思。所以这是我们这个来说这个。所以呢，观音菩萨就现独觉身而为说法。那么那这些呢，因为是有学位，所以下面啊，令其解脱见思烦恼而证独觉的果位也。就这些有独觉根性的，就因才而度，就让他证得独觉的果位。现在看若诸下面有学断十二缘，缘断圣性，圣妙现缘，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这个缘觉就是十二因缘，我们的表解呢在六十六页。这十二缘就是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六入触所爱取有生老死。这是缘觉，是因为十二因缘的关系而得 觉悟的，所以叫做圆觉。这个第一个是无明，无明就是过去世的身口意的造作。这无明是个很微妙的东西啊、哦！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禅师在唐朝，那禅师在说法，其中就讲到无明。讲到无明的时候，下来，那这些说法的这些是诸王，这个国王，还有大臣，还有一些宦官，就有一个宦官是很受皇帝宠爱的，就来请教禅师，请问和尚，您刚刚说无明，请问何为无明？这禅师突然眼睛一瞪，他说你不配问。然后这位宦官是受皇帝很恩宠的，心中愤然作色，禅师就说这就是无明。为什么经过别人的侮辱我们会愤怒呢？无明啊。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喜欢的东西就会想贪？无明。看到很心中很腻的环境就会起嗔，或者对于一些不明白吃，那就是无明。你不知道原因啊，愚昧无知，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为什么不会起戒定慧？为什么会起贪嗔痴？就是过去世就是有无明这个因缘呢、啊，所以我们从这边去看无明，什么叫无明？我们学佛戒定慧也叫破无明啊。所以因此这个，比如说我们再讲一个，说这个无始，就无明是无始，没有开始啊。但是一定要有人问说，这个无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法师说无始啊。那无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明明告诉你无始啊，没有开始啊，那偏要问。中观讲得非常好，中观说明啊，过去、现在、未来，就跟上、中、下、左右、中是一样的。我前面已经举过例子，我在坐在这里，请问我是在中间，还是在右边，还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说不来啊。如果左边有人，我在右边；那右边有人，我在左边；上面有人，我在下面；下面有人，我在上面。我没动，一下上，一个下，一个中，一个左，一个右，到底左还是右，还是左，还是上，还是下呢？时间就是如此。你说过去、现在、未来，它是比较而有的，时间是假象。所以我们说一定有个开始，这个就是无明。这个基本上就是对于时间有一个很强烈的执着，总有个开始，什么时候开始迷惑的什么的，其实你一动念一起，无明就来了。哎，这个很微妙。说为什么禅宗要念佛的时候要打破我们那个思考的那个源头，我们的无明就思考源头来的，怎么来的？就从这里，根本没有开始啊，当然也没有结束。所以金刚经才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嘛，他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所以才会有那个老婆公案呢、啊，对不对？有一位法师研究了一辈子金刚经，挑了一个什么青龙书钞去跟老太婆买早点，老太婆说你这是挑什么东西，他说我这个是青龙书钞，我一辈子的一个研究的结晶啊，值得几部博士论文。老太婆就说了，好，那我请教你，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请问你点哪一个心？这个师父就两眼一瞪，就傻住了。那这个师长已经跳跃我们点心，点心点心是吃的东西嘛，可是他已经掉马上一点点到这个关键点了，点哪个心。所以这位青龙苏超的，你后来回去你把它烧掉了，我写那么多有什么用？人家问一句我就倒了，因为我写的都是文字，不是般若，这是障碍。对，禅宗很注重明心见性，你那些用佛家的话，增长无明，蛮憨佛性，如此而已了啊。所以禅宗它就比较不用讲了，用悟的。好，从这里呢我们就思考啊，这个无明禅宗是要悟进去。那我们刚才什么叫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嘛，无知，如此而已啊。啊，那这个无知不明白，不是用知识上去了解了。好，简单的说，这过去式的无明的行就是造作，身口意等造作。因为无明起了错误的造作，错误的判断，错误的造作，这都是过去式的一个业。然后下面就是事，事就是投胎那一刹那，这个是此地指的就是投胎那一刹那啊，父母交合那一刹那，那一念之间是啊。那这个要看西藏生死书啊这一类的书了。投胎之后名色就是在娘胎里面的，色是他的肉体，名是那个灵魂，无以名之，然后再长出六根，畜就是等于算是所谓的入胎呢，是是入胎，那名色六入是住胎，畜就是出胎，就是我们生出来的，畜慢慢跟外界接触，外界接触之后就是受啊，受有人叫畜，大概就是几岁啊，三五岁，受慢慢就是长大了，这个受就是小孩长大呢，属于比较属于生理上的感受。小孩就是要吃喝拉撒而已了，他没有很强烈的情绪，啊，他都是吃喝拉撒这一类。那大家都是慢慢这个到了少年时期了啊，畜算是幼年时期，爱就是到了青年时期了，青年时期就开始财色名食睡呀，啊，这个执着就慢慢重了，重了，对于金钱，对于物质，对于男女，对于感情情感非常强烈。那娶的时候呢，就更加执着。你看为什么老年人比我们要哎老顽固？为什么很执着？人老了为什么都执着呢？他的个性都养成了。这个按照十二因缘呢，到受为止，就是无明缘行是过去式的，是名色六入触受是现代式的，是过去的因造成是名色六入触受，这个时候是不可转不可引转。所以不可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有个电风扇在这边扇，突然你把电把它关掉了，那电风扇在关掉之后它还会转一段时间它再停起来，那个就是一个鱼的惯性。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式的无明行，然后是名色六入出说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迷迷糊糊的投生，谁知道我们怎么投生的？谁也不知道啊。我们想那我们已经生我出来就生出来了，对不对？ 就长大了，一直到兽是不能做主的，就是那个鱼惯性鱼波。可是到了爱取有呢，人长大了，有自主力了，有选择了，你有自主力，有选择。当然我们看高僧有的啊，童真出家十几岁，他就像虚云老和尚，他就要出家，他就那个，他就把他这一生完全定。哦，那种人是再来人啊，很少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到了会思考以后，就选择自己的方向，人生方向，选择自己的兴趣啊，就抉择一切一切事情，选择自己的职业或者是对象，或者是啊就居家或者是什么什么，那都是年龄到了差不多二十岁左右才有独立自主的能力。选择信仰，选择一个人生的整体方向，也都在爱取有这个时候，因为你已经独立了，就爱取有啊。所以爱取到有的时候呢，这个有的意思叫做业。什么叫业？就是说，哎，好像说啊，哎呀，我觉得这个哪里不舒服，你去检查啊，这个病大概已经到中期，那就是有，就是已经成型了，好像是火山已经爆发了。火山爆发不是火山爆发的爆发，它已经酝酿一段时期了。也就是前面的爱取是获的过程，有是已经差不多结果了，叶啊，那这个瓜熟蒂落，它已经掉下来了，叫有。那这个有是这一生的所造的习气，又变成来生无名行，就是生老死这样的一个 cycle 这种怎么样循环的这种方式。所以三世因果，过去是，现在是，那生老死是未来世啊，这样的状况。无名因缘果，就是祸业苦，然后啊，爱取为因，有是果，啊，或业啊，缘，然后未来是果，所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二重因果，就从十二因缘来解释生命的一个流转的一个状况，大概是这样。好，我们这边时间到，休息。